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31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中共中央纪检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星期五刊文警告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话如果下架新疆产品将会自食恶果。自上个周末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宣称他们在中国的沃尔玛商店和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很难找到一些常见的新疆产品。部分用户发帖话，沃尔玛的客户服务部门话红枣、苹果等新疆产品已经断货。美国的沃尔玛发言人对这则消息不予置评。今个礼拜，中国的社交媒体开始涌现山姆会员店退卡潮，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纷纷报道，评论指下架新疆商品是吃饭作窝的行为。中纪委网站的署名文章话，作为中国首个高端付费会员制零售企业，山姆会员店赚住广大中国消费者的钱，但是背地里采取手段抵制这个国家和人民生产的产品。又话这股吃饭作窝的行为，既是对正常市场规律的违背，更加是激起在中国消费者的愤慨和抵制。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种族灭绝。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使到他正式生效成为美国的立法案。法案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美国，除非企业能够证明明且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并非由强迫劳动制造。中国方面否认关于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指控。这项法律并不直接适用于沃尔玛在中国的商店经营。维加日报的报道说，北京商务中心区的一间沃尔玛门店上个礼拜六的货架上仍然有来自新疆的红枣。被推到新疆人权和劳工问题争议风口浪尖的外国企业不止沃尔玛一间，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英特尔最近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布了一封要求供应商避免从新疆采购产品和服务的信函，之后受到中国网民的批评。该公司上个礼拜公开向中国客户、伙伴和中国公众致歉。H&M、耐克等服饰和体育用品企业之前亦因为拒绝用新疆棉，受到中国的舆论抨击和消费者的抵制。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反弹导致生产中断以及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中国在12月份的工厂活动可能既不增长亦不收缩。根据路透社在星期四对24名经济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并且从中得到的预测中位数，中国官方12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预计将收缩至50。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是 50.1， PMI 通常以50作为分界线，小于50代表着经济环比收缩，高于50被认为经济总体扩展。高盛分析师在今个礼拜的一份简报当中说，浙江省12月中旬以来的新冠疫情可能影响到工业活动。货柜商吞吐量亦显示12月份的贸易增长较11月有所疲弱。中国东部沿海富裕的浙江省今个月较早时候爆发小规模的新冠疫情，疫情现在已经缓和，部分公司曾经被迫暂停生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去年因为新冠疫情而在经济上受到影响之后，今年强劲反弹，但自从下半年起，由于制造业迅速放缓、地产债务问题以及出现的小规模新冠疫情，经济增长丧失动力。分析师预计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还将会进一步放缓。中国中部城市西安星期四报告新增超过100宗新冠确诊病例，成为中国所有城市当中今年累计非境外输入新冠病例最多的城市。全球最大的两间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警告，西安封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该地区的芯片生产。中国统计局星期一表示，受到部分原材料价格下跌、地产市场滑波以及消费需求减弱影响，中国工业企业11月的利润增速有所放缓。
美国劳工部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报告说，在12月25号结束的那个星期里面，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从上一次报告期的206,000下跌到198,000，减少了8,000人。经济学家曾经预计会有205,000人首次申领失业救济，这个申领数字接近50年来新低。不过对新冠病毒疫情、低劳动参与率和日益升高的通胀的担忧仍然为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劳动参与率是指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者的人数，这个数字继续徘徊在1970年代以后未曾见过的低水平。
中国体育当局近日发布文件，要求国家足球队成员不要纹身，已经有纹身的要自己清除，或者在比赛时候用衣服将它遮盖起来。纹身在中国日益流行，国足球员当中纹身的球员大有人在。知名的国脚张林凡、张稀哲和韦世豪等都对纹身情有独钟。据路透社报道，张林凡得到上级通知，要求他无论是代表国家队抑或广东恒大队参赛的时候，都要用衣服将纹身遮盖起来。近两年来，习近平极力扩大中共对全国各行各业的控制，不单止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的名义收复了好似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行业，并且取缔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甚至对学生每个礼拜上网打电子游戏的时间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台湾外交部对美英德法四国外长共同发声反对中国针对立陶宛的高压政策表示赞赏，同时承诺联手全球民主伙伴，全力协助立陶宛将被中国抵制的商品转移市场。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同英国外相特拉斯、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以及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包括中国施压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关系、伊朗核协议谈判以及利比亚全国大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四国外长在电话会议当中承认，立陶宛目前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威逼，并且强调要和立陶宛团结一起，拒绝北京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2021年，中共在香港继续摧毁法制和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进行经济胁迫，并且试图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除此之外，在这一年里面，中共还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对舆论和信息的控制都达到新的高度。中共种种的做法令到很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方向感到不安和担忧。越来越多的大国是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议题上，更多的国家联手共同反制中共主张和做法，一些压制中国的同盟亦都出现雏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2021年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非常自信，中共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时和势在自己这一边。中共不单止认为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案，同时还希望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 分析人士认为，多国联手反制中国，虽然同崛起的中国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做法，特别是中共宣称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令到西方不安和担忧。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北京改变了很多国家看待他们和欧洲以及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同时这些也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战略政策和思想的攻击。在欧美国家，大众会将人权和市场权利的概念融入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思想当中，并且将之用于实践，他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被中国推回，所以这些不是强大中国的问题，那些是一个强大中国正是提供替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削弱北大西洋的体系。贝克解释说，在北大西洋地区，欧美国家的共同理念是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是齐头并进的，而且是必要的组件，没有这些组成的部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势力就会崩溃。2021年，中共继续破坏香港的法制、人权和新闻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对内中共加紧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并且进一步刑罚言论自由，对外中共对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胁迫一直并没有停止，自动外交成为中国的外交的新常态。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呢？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这本书的作者卢克帕蒂亦都指出，中共崛起的方向令西方担忧。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担忧，但共同的担忧是中国崛起的方向。不单单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都为中国的发展而庆祝，并且从中受益。中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他们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困等，这些更多是有关外交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因素正是扰乱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台湾被中共视为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议题。2021年中共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顾自己的反对和警告，愿意去触碰这个核心和敏感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帮助台湾扩展它的国际空间。12月15日，由5位法国国民议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代表团团长前议长戴胡杰在台北说，台海若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他谴责所有的威胁的行为。12月9日到10日，美国邀请台湾出席全球民主峰会，而中国和俄罗斯就被排除在外。11月18日，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立刻将他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过立陶宛并没有屈服于压力，相反立陶宛表示将会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压力，并为其他国家树立如何顶住这类压力的榜样。11月底，立陶宛议会代表同来自波罗的海另外两国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议员出访台北。12月初，立陶宛确认将会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立陶宛的做法得到欧盟领导人的支持，事实上不单止是立陶宛，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态度正是在度转变，欧盟其实亦都在度扩大了和台湾的接触和交流。11月，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团长法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他说对欧洲来讲，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的报告，建议欧盟提升同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报告强调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不单止会造成影响欧洲利益的重大经济混乱，而且会严重破坏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人权、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治理等建议内容。 印太的澳大利亚、日本亦都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而且这两国的领导人都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袖手旁观。加拿大亦都在度加强和台湾的关系，今年6月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加台关系架构法，法案重要的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当台湾总统或者资深政府官员非正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应免除依据联邦移民及难民保护法所规定的签证要求。当加拿大法律提及外国或者他的政府的时候，应该包括台湾在内，加拿大和台湾可相互签订协议，其中包括国家间国际协议在内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在1月份就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从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该地区填海造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实力日渐增强，这些是不争的事实。2021年的时候，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了军舰。另一方面，西太平洋的各国联合军演不断，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显示中共对南中国海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正是在度减弱。11月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五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其中德国是首次参加印太地区的军演。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另据报道，德国海军计划定期每两年向印太地区派遣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以期和印太地区盟友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11月在 CSIS 一场有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研讨会上面说，美日印澳四国海军都很强大，这四个国家一起行动就是要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作为民主国家，他们要确保贸易通道的安全，在国际有争议的地方维护法治。10月初，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军舰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7月份宣布，英国会将两艘军舰永久性地部署到印太海域。印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动作应该是9月份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三方安全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美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有人指出，这些是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形成军事同盟应对中国的初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今年首次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10月份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加拿大两个麦克尔事件落幕之后，加拿大皇家海军亦都派出了巡防舰和美国军舰共同穿越台湾海峡。此外，好像美国一样，欧盟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加拿大的印太战略正是制作当中。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洲国家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作为明年的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已经表示，印太地区将会是法国带领下的欧盟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除了欧美和亚太区域大国的军演和例行的航行之外，中国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关系紧张。12月6日，拜登政府宣布，由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外交抵制亦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的共同支持。随后，美国的盟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亦都纷纷跟进。新西兰亦都表示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不过又说主要原因是对新冠疫情的忧虑。欧盟对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仲未有达成统一的立场，但是一些国家已经单独采取行动，立陶宛、奥地利和比利时已经明确表示不派政要出席冬奥会。立陶宛明确表示是外交抵制，奥地利和比利时是以北京防疫太严格作为理由拒绝出席。 德國、法國和盧森堡等國仲在期待歐盟的統一立場。12月1日，來自綠黨的德國準外交部長貝爾博克承諾在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採取對話和強硬的態度，表示沒有排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歐洲議會在7月曾經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呼籲歐盟官員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政府持續的侵犯人權。不過在新疆人權問題上面，歐盟之前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制裁的措施。12月6日，歐盟決定繼續延長對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和實體的制裁，直至2022年底。分析人士指出，這項決定將會使到2020年12月簽署的中歐投資協議陷入困境。今年3月，歐盟27國和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一起針對新疆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對中國實施制裁。5月，歐洲議會投票通過凍結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的程序，中歐投資協定因此被無限期的擱置。在科技領域，中國亦都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限制。首先，歐美對華立場亦都越趨一致。9月底，美國和歐盟啟動了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首次正式會談，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形成針對關鍵技術的規則和標準，並且在從審查潛在的惡意外國投資到人工智能保障、半導體供應鏈安全等有關關鍵問題上面開展協作。雙方在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之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是強調了共享民主價值觀，並且承諾共同應對即是破壞世界貿易體系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值得一提的就是，曾經是7國集團中率先加入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意大利政府，目前亦都對中國的經濟活動保持警惕。11月，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中國浙江精誠機電公司收購意大利絲網印刷設備業務的計劃，理由是這個收購可能會對戰略性半導體行業產生影響。另外，美國、英國和日本都出台相關的政策，限制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學習所謂涉及安保的敏感技術。這些敏感技術專業被認為是半導體、機器人等。澳大利亞是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公開禁止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參與它的 5G 網絡的國家。後來美國、日本和歐盟之中的不少國家亦都先後出台相關的規定，阻止中國的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本國的網絡。加拿大還未有決定是否允許華為 5G 電信網絡提供設備。加拿大亦都是在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的情報分享五眼聯盟之中唯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的國家。加拿大媒體的報導，加拿大聯邦政府很快就是否禁採用華為技術的問題作出最終的決定。12月10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重培武仲向渥太華威脅說，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將宣布的 5G 網絡建設准入決定之中排除華為，加拿大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習近平的旗艦項目一帶一路計劃亦都遭受到挑戰。今年4月，澳大利亞取消了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兩份一帶一路的協議。5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就中國南橋集團對北澳達爾文港的99年租任協議進行新的安全複核，以確定它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目前評估已經結束，預計澳大利亞政府將會在2022年作出決定。美國和歐盟就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基建計劃，歐盟執委會12月1日公布了一項計劃，以在2027年前在全球範圍內投資3000億歐元，等於是34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數字和氣候項目，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更好的替代的方案。美國就在6月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就是重返更好世界倡議。這項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一些發展中國家亦都採取了接觸和防範的兩手策略。中國如何失敗呢？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本書的作者柏蒂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柏蒂又說，他想通過他的書告訴世界知，中國繼續的崛起並不一定得到保證，他的崛起程度取決於他在全球範圍內的關係以及和其他大國的關係。他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國面臨的這些挑戰 將會最終有損中國的影響力，即使是中國在未來的十年或者更短時間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影響別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來講，這些挑戰亦都會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宣稱世界大勢東升西降之際，有西方學者認為驅動中國過去四十多年快速崛起的內外因素，一是就停滯，一是就扭轉，中國國力已經到頂，即將下降。但他們說這個不只是意味著中國難以超強美國，一個即將走向衰落的大國還將為美國和世界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和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的報導。
誠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少問題在過去一年當中日益浮現，人口老齡化、能源短缺、地產債務危機，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以及是多個行業的打壓，亦都被認為是扼殺創新、拖累經濟。與此同時，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觀感惡化、抗衡中國不斷擴張的影響力漸成共識。面對內外挑戰，中國是否是會步入衰退，還是繼續東升，這個對美中關係又意味著什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布蘭茲認為，中國崛起已經達到頂峰，實力即將下滑，因為它增長最快以及最輕鬆的時代很可能已經過去，並且相比過去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國際摩擦以及國際阻力。他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今年曾經共同在外交政策以及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展示這些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增長放緩來自很多的因素，經濟改革的放緩、人口問題、環境以及資源問題。基本上我們大概自2008年以來就已經看到中國增長顯著放緩，這種趨勢看起來或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下去。與此同時，中國面臨更多顯著的國際阻力，你看看四邊安全對話，看一看澳英美安全協議，看一看世界各國在與中國打交道上有更多的疑慮，並且對中國的野心更加感到不安，這些令到你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個比過去更難實現它的野心的世界。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應當是被視為一個實力到達頂峰的大國，一個已經強大的國家，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輕鬆增長了以及是擴張的日子已經是一去不返。不過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係學教授范亞倫認為，實力是相對而言，包含多個方面，亦都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目前做出中國實力即將衰退的判斷還是為時尚早。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保持經濟增長方面面臨著很多的障礙以及問題，如果沒有成功保持經濟增長，曲線的斜率亦就是實力的增加將會減少。當然實力不單止是經濟增長，還包含著軍事能力以及政治影響力。我認為其中的問題是中國的行為現時是否已經激起了其他國家的足夠反應，不單止是美國，還有美國在亞洲以及歐洲的盟友，令到他們開始更加緊密地合作，以抗衡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實力增長，現時做出這些判斷仍然是為時尚早。美國斯坦福大學斯波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亦都認為，中國未來是會超過美國還是衰退還有待辯論。他說從經濟、軍事、國際影響力等各個指標來看，中國當下已經是一個大國，美國更加有可能和一個有實力的中國打交道，而這個亦都是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所要應對的問題。他指出，即使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即使是中國在經濟上沒有是過去同樣的速度繼續增長，但是它仍然是將會擁有成為全球大國所必須的資源，在全球舞台上產生影響，並且製造很多令到美國頭痛的事情。不過梅惠林不認為中國會因為國內經濟等問題而對外出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並不是指中國永遠不會往那一個的方向轉向， 我只是仲未睇到过去有迹象表明中国行为当中含有呢种嘅趋势。通常如果国内情况差，中国实际上会专注于国内嗰啲政治问题，对外真系冇咁野心勃勃。所以我认为，如果国内事务确实系变得更加成问题，呢个系一种更有可能嘅发展轨迹。但系布兰兹同贝克利认为，相比崛起当中嘅中国，实力达到峰值并且系即将进入衰退嘅中国会更加咄咄逼人，愿意冒住更大嘅风险以实现佢嘅野心，甚至系诱发战争。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上那些想要重塑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在他们开始担心机会窗口即将关闭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这些国家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顶峰，并且处在下降的边缘，一旦发生下滑，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试图在能力尚存之际锁定成果。一战前的德国如此，二战前的帝国主义日本亦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担心，当中国觉得未来看来变得更加危险以及险恶的时候，可能会重演类似的情况。习近平以及他周围的人会更加倾向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他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取得成果。范阿伦亦都认为，更加是使到中国的相对实力增长确实是达到临界点，亦都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足为虑。他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发展是非常之迅速，他拥有很强的势头，不会一夜之间变弱。虽然增长的步伐会相比最近几年放缓，但是他仍然是继续变强。那美国是否出现中国所声称的西降呢？三位专家都表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想法是错误或者是一厢情愿。范阿伦表示，虽然美国相对优势较30年前有所下降，但是从各种衡量标准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说，美国的优势源自我们的经济系统的灵活性，我们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是开放，我们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并且将他们融合到我们的社会的能力，我们大学的质量以及我们资本规模的深度，所以这些优势都仍然存在。他说，中国领导人和分析家预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已经预测了几十年，但是他们亦都清楚，过去有人唱衰美国，但是美国仍然是得以重振风采。布兰兹表示，美国确实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包括对美国政治系统稳定的担忧，但是美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稳定，人口的结构良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布兰兹表示，美国实力的基本面强大，部分原因亦是美国可以从全球盟友以及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到协助，所以我是觉得，假设美国能够解决他们内部一些的挑战，美国的实力轨迹实际上是相当健康。梅惠林表示，如果同过去有任何不同的话，这个就是未来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更加活跃的美国较量。他说，这个将会是一场有关规则、规范、思想以及模式的竞争，看一看哪一方是占据上风。我相信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当中，美国非常之擅长这种的竞争游戏。拜登总统警告，打倒美国会输从来都是一个差的赌注。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都表示，美国将联合盟友证明东升西降之说是错的。他说，中国过去40多年以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领域大幅发展，但是不应该夸大中国实力，亦都不应该低估美国。过去一年以来，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并且更加强调与盟友的协调合作。拜登政府将中国认定为是美国的最严峻挑战，甚至是步调威胁，并且表示将会与中国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候亦都会对抗。三位专家都认为，未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甚至是加剧，紧张关系亦都会持续甚至是升级。布兰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长达数十年之久，而由于中国实力开始达到顶峰，即将步入衰退期，这场的竞争在未来十年经历一个非常之激烈的阶段，但是会不会导致战争或者是激烈的外交对抗难以预测。他说，但是他的感觉，美中关系将会进入非常之艰难的十年， 两国将会试探对方的意图，试探对方的实力以及是防务的能力，试图了解双方的红线到底是在哪一刀。他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威胁将会在2020年代的后期达到最高点，美国需要提高台湾海峡的威慑能力，通过加强台湾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不对称的能力，并且争取更多的国际多边支持，以压阻中国可能尝试的任何形式的侵略。范亚伦认为美中之间将会在多个领域都出现紧张关系加剧，他说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更加广泛来讲，应该是中国和西方与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将会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广泛战线上都走向更加紧张和公开的对抗。问题是速度有几快，程度是有几广，他是估计他们正迈向一个关系更加紧张的时期，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他还表示发生冲突的风险在这不断增加，但是风险仍然是较低。范亚伦认为美国目前对华强硬政策大体方向是正确而是适宜，但是他担心行政当局会因为压力而不能够维持这些政策，比如有些人认为和中国关系紧张将会无法在气候问题上取得合作，以及是商界的施压等等。他表示认为我们是需要重构我们和中国的整体关系，而不是尝试返回到老路上面去，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将会有很多的压力反对这样做，所以他是更加担忧的是反应不足，而不是反应过度。他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应不足有可能导致中国领导层误判。他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所认为的，也就是不是他们实力越过了顶峰，而是美国和民主国家现时处在相对实力加速衰落的阶段，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不会捍卫他们的原则，认为美国不会保卫盟友，这样他们更加有可能作出误判，更有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而这些行为或者是引发外界反应，并且导致严重的危机。梅慧琳表示他过去也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去过中国，那时候中方希望两国回归合作，但是现时中方的观点是没有美国也都可以。他说双方都对回到两国以前积极合作关系的时代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将会成为基调。他还表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外交领导以及重塑和盟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盟友以及合作的伙伴更加愿意在区域内回击中国，当然中国并未有缓和自己的行为，而是加码回应，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增加军事活动，还是在黄海以及南中国海这样做。所以我认为随着紧张局势继续加剧，我们将会看到美国以及他的伙伴和中国之间更多的针锋相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老挝官方十二月初宣布将于明年1月1号重新开放封闭超过18个月的边境，预计包括美国、中国等17国的游客将可以前往老挝的首都等6区旅游，以提振当地惨遭疫情冲击的观光的产业。老挝同时希望12月才刚刚开通的中老铁路能够提升旅客运量，并且振兴经济。不过专家提醒说，老挝恐怕因为接受中国融资来到筹建中老铁路而深陷负债的危机，即使铁路开通亦都难有助于该国的农矿产品的外销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根据老挝官媒报道，部分国际旅客将会在明年1月起前往老挝首都万象、万明以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等被划为6区的省市旅游，不过旅客必须在启程之前14日完整接种新冠疫苗，并且提交3日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才能够入境老挝。这些是老挝政府在关闭边境18个月之后的首波重启边境计划，目前仅是允许包含中国、部分东盟国家、美国和英国等17国游客造访。在老挝宣布重启边境之际， 歷時五年興建的中老鐵路亦都在12月3日正式通車。這條鐵路北起中國雲南昆明，途經老窩的琅勃拉邦萬寧終點站，是老窩的首都萬象，對明年計劃前來老窩旅遊的旅客正好可搭乘這一列火車前往六區一遊。針對已經通車的中老鐵路，老窩不少觀光以及飯店業者相當看好，他們認為有助於復甦當地經濟，活絡觀光產業。位於老窩首都萬象市區的塔聯多爾雅烈飯店客房部經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多遊客都想搭乘中老鐵路走訪各個城市。安妮塔說，他認為火車票價很合理，根據他所知已經有很多當地人坐過火車了，他們旅館亦都已經有客人預定火車的行程，甚至連他自己之後都想坐一下來看。另一家位於老窩首都萬象的布拉薩里塞納飯店擔任接待人員的阿克就希望中老鐵路能夠帶來更多的中國遊客。阿克對美國之音說，火車對商人和遊客來說是很了不起的設施，可以令到更多中國的旅客入住他們的飯店。亦都是位於首都萬象的那拉卡旅行社業者艾特同樣對新的鐵道路線抱持正面的評價。荷蘭籍的艾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已經乘搭過火車，沿途風景令人讚歎，他帶領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壞的景區。他認為這條新的火車路線會對老窩的旅遊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亦都可以為他們的旅行社帶來商業的利益。老窩國家主席通倫西蘇里在中老鐵路的開通儀式上面大讚這條新鐵路，他說中老鐵路展示了現代基礎建設的新時代，老窩人民的夢想已經實現。根據美國外交家雜誌報導，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單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過100萬中國旅客前往老窩旅遊，佔當地一整年旅客人數的五分之一強。從老窩將中國列為明年首波開放的入境名單之中，可以看出老窩當局極力盼望吸引到中國的遊客。雖然老窩政府以及多數觀光業者都相當看好中老鐵路通車和開放中國遊客的觀光效益，但是位於東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茂認為，後疫情時代之下，過去中客團經常出現的一條龍的旅遊模式，業者因為利潤過薄已經不是那麼願意接單，這些可能令到中老鐵路以及當地的旅遊業觀光受益面臨下收。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了，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了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就是琅勃拉邦的车站一出来，它就是游览车将你接走，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你的一条龙的方式一入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他们并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觉得这次的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的团的出游，一定是小团，这个团游的形態會完全咁樣改變，呢、這個可能會影響到呢條鐵路嘅一啲後續嘅發展。除咗觀光受益不容樂觀之外，位於台北嘅中華經濟研究院東盟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呢條新鐵路亦都無法立即運輸當地嘅農礦及成衣產品出口，因此出口助攻嘅效益亦都有待觀察。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
徐遵慈说，到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 延伸到泰國的呢個部分，其實仲係未有連接起嚟，所以佢打通到泰國，然後出海到歐美市場的呢條路嘅話，目前係並冇辦法嚟到進行。另外，佢要往北進到中國的呢部分，因為寮國就係老窩呢段時間，佢嘅疫情其實係非常嚴重，農產品、礦產品進到中國嘅話，佢陸運嘅呢啲邊界嘅檢疫等非常嘅嚴格，所以亦都導致佢向上嘅呢個出口，事實上係受到咗疫情嘅影響。位於台北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誉教授陳鴻宇話：，僅有中路鐵路開通作用其實不大，連結嘅公路網亦都必須完善，先至能夠有效發揮整體嘅運輸功能。
辽国希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
徐鸿宇对美国之音话：辽国就系老挝，期望佢嘅农产品能够透过呢个铁路好快速咁样运到中国嘅市场去卖。呢条铁路喺寮国境外总共设立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将它送到铁路的车站呢，然后再运到中国去呢？目前这个应该还是在这里兴建当中，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中路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它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的关注。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中路鐵路斥資60亿美元，它建設成本大約是老窩國民生產總值 GDP 的1/3。另外，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老窩2020年總債務達到133亿美元，高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72%。總債務有一半是向中國借貸，令到不少專家擔心，假若中路鐵路收益不如預期，在台高築的老窩恐被巨額債務壓垮。位於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南亞專家雷孟認為，老窩政府無視債務危機，大舉興建中路鐵路的做法相當不智。
The World Bank has made some observations that...
雷孟對美國之音話：世界銀行認為，老窩目前對外國投資者嚟講，唔係一個特別令人樂觀嘅商業環境。該鐵路連接車站道路嘅基礎設施並唔多。如果鐵路要獲利，所有呢啲基礎設施都必須到位。所以佢並唔清楚為何老窩政府認為呢啲風險不構成問題。雷孟又表示，如果老窩爆發債務危機，可能會步上斯里蘭卡後塵，被迫將部分土地的控制權轉讓給北京。
We've seen that when their power utility entered a difficult situation，
他說他們已經看到當地老窩的電力公司經營不善的時候，最終是讓到給一家中國公司接管，因此中老鐵路也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老窩無法償還呢筆債務，咁樣中國可能會要求其他權益轉讓，可能係交出某啲土地或者係其他經濟特區嘅控制權。所以係嘅，呢啲就係風險。事實上，中路鐵路屬於中國一帶一路以及泛亞鐵路計劃之中嘅一部分，喺一帶一路嘅戰略佈局之下，北京正係努力推動東盟其他國家興建連接嘅鐵路，直指促進區域的互聯互通，亦都因此在中路鐵路開通之後，各界關注泛亞鐵路的其他路線是否亦都能夠順利完工。對此，中經院東盟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認為，好似是泛亞鐵路之中，老窩至泰國間的高鐵路段仍然有很多細節尚待敲定，因此泛亞鐵路建設仍存有不少的變數。陳尚茂就說，泛亞鐵路泰國段的中泰鐵路近年因為融資等問題爭議不斷，最近還傳出中國只准自家產品透過中路鐵路南下，就不准泰國產品依循同樣路線北運至中國，因此就算泛亞鐵路網最後順利完工，泰國商界亦都不一定能夠從中獲利，反倒可能承蒙損害。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陈尚茂又说，对于泰国来讲，他就觉得这条中泰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他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曼就分析，老挝这个在东盟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国家，恐怕更难藉由泛亚铁路来到获利。
They could expect a great deal more Chinese tourism.
瑞曼说，他们东盟可以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但是也有缺点，好像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更加适合利用到这条铁路，但问题就是好像老挝这样的细小的国家，商业部门不发达，可能难以吸引外国投资人士，或者如果这些投资者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不会雇佣很多老挝人，所以好处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荣台北的报道。
回顾今年东盟大事，缅甸在二月爆发政变，令到近十年的民主转型改革一直生变，而军政府血腥镇压抗议民众，引发全球相继谴责暴行。展望明年，分析人士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东盟各国正式生效，一个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不单止将对亚太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亦都可能改变全球经贸的竞争版图。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今年二月起，缅甸抗议民众涌上仰光等地的街头，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以捍卫缅甸脆弱的民主转型进程。当时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拘押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以及是前总统温敏等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一波波的大型示威游行更加不断在缅甸各大城市上演，持续数个月仍然不间断，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多位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东盟今年的大事纪包括越南大选、新加坡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是受惠于美中贸易战，越南以及泰国等国持续分食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红利，以及是遭疫情严重冲击的东南亚经济已经在今年反弹等等，都是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但是其中最受国际舆论热议的仍然是缅甸受挫的民主转型。缅甸军方在2月1号以大选舞弊为由，认定去年的选举无效，并且发动政变。军方表示，昂山素基等民族团结政府成员被捕之后，政权已经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内，并且将会在两年内重新举行大选。缅甸军方紧接着8月实施紧急状态，直到2023年的8月。缅甸军政府夺权引发民众群起抗议，但是军方的压制高涨的反对声浪进行血腥镇压。根据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超过1300名的缅甸人因政变丧生，引发了全球包括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谴责，他们呼吁各国停止对缅甸的军事援助。长期关注东盟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表示，选情不佳亦是敏昂莱的政治野心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的主因。
去年的11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的得票还有席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个军方。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今年11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亦即是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得票仲有直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是相信对于这个军方转型的巩发党仲有军方来讲难免会有危机感。而另外敏昂莱原本预计在7月差不多是要退休，但是他过去一直想要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整个家族的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他必须要出力。陈尚茂认为 昂山素姬近几年执政成绩欠佳，令到军方得以合理化佢嘅政变，而对70万罗兴亚难民屠杀危机嘅沉默，亦都折损咗昂山素姬呢一位人权领袖嘅国际声誉。
这五年的执政，我们都说他好像有点从神坛上滑落了。毕竟摩西亚事件让人对于他的人权的记录稍微有一质疑。
陈尚茂表示，呢五年的执政，我哋都话昂山素姬好似有啲从神坛上滑落。毕竟罗兴亚事件令到人对于佢嘅人权记录稍微有质疑。我哋亦都睇到过去呢五年，缅甸冇真嘅更加好，人民嘅国民生产总值就好似同跟五年前差不多，所以军方就更加有理由响2月1号发动政变。缅甸冲突破百日嘅时候，东盟响2021年4月达成介入嘅五点共识，包括停止暴力，东盟派出特使促进对话，各方展开建设性嘅对话，人道援助，以及系特使团到缅甸同各方会商等等。不过加入前期成效有限，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文莱在10月表示，缅甸军方在落实五点共识上面缺乏进展，继而决定在当月底的东盟峰会当中拒绝缅甸军政府与会。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帕表示，东盟展现强硬的态度，突破了过往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
And they decided, unprecedented in ASEAN's history.
考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决定不邀请敏昂来参加东盟领袖峰会，而是建议邀请一位非政治领袖，这个是东盟史无前例的决定，亦都是东盟第一次就成员国内部事务采取强硬的立场。这项的举措将令到东盟赢得是成员国民众以及国际的尊重。虽然东盟积极介入缅甸的局势，各国以及是国际组织亦都相继呼吁缅甸军方停止暴行，不过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印尼代表余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情势仍然严峻，未来局势不容乐观。
I hope, that matter will take it serious.
余云表示，我是希望缅甸会因为他们遭到拒绝参加峰会而对当前局势认真对待，不过我们看到当地近期情势恶化，有传出爆炸、轮奸等很多不幸的事件，而且当地的疫情危机未解，民众既需要医疗救治，亦都需要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目前无法确认缅甸明年情况是否会获得改善。展望明年，观察人士指出，预计2022年1月1号在东南亚各国生效的全球最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决定东盟未来的经济前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认为，明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义重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2020年签订的协议由亚洲国家比如是澳大利亚、日本、中国、新西兰以及东盟各国组成，并未纳入美国。而另外，中国亦都表明有兴趣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是美国早已退出的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马斯顿表示，美国先前作为是推动这个协定前身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国，到现时被排除在外，可见亚洲的多边贸易架构变化是剧烈。中国确实在引导区域的多边贸易架构上面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为，这项的协议对东盟非常之重要。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 RCEP 将会帮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东盟国家复苏经济，目前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商品以及服务等自由流动的区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